列王记上第十七章一至十六节，以利亚预言旱灾。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常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沙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沙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我们的神带领着我们度过一个礼拜。今天在主的日子，我们又同心合一的来敬拜神，亲近我们的主。感谢主常常借着圣经里头的话语，给我们有多方多面的提醒、安慰与教导。我们真的要祷告，求圣灵今天继续的在我们这个当中来做他的工作，带领着我们，好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在教堂里头的，或者是在家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我们的家人，都可以借着圣经里头宝贵的话语，我们找到人生的道理，以至于我们懂得如何来跟随我们的主。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在这个列王记上第十七章里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把这个主题就定为做隐藏在主的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没有信心的人只看环境不看神，但是大有信心的人，他们是透过神来看环境。这真是很重要的一个道理。真的在这个世界里头只是分开两种的人，一种就是没有信心的人，另外一种是大有信心的人。我们到底信心如何，这是圣经里头常常提到的。到底我们有信心吗？或者是我们只是一个小信的人，或是我们大有信心？没信心或者信心不足够的人，我们只看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不看神，所以也看不到神。但是我们有信心的人，我们的信心是在于神，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神，透过我们看神来看我们的环境。因为当我们看神的时候，我们就清楚知道神在我们的环境，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在我们周围的当中，到底 他给我们有什么意思，给我们有什么带领，所以我们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不惧怕。诗篇第十七篇第八节里头，这是一个祷告，他说求你，就求神啊，你保护我，如同保护我眼中的瞳仁，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我们看见了这个人，他的祷告就是求神来保护他，但同时他也邀请神把他隐藏在神的保护的底下。所以隐藏是跟神的保护有关系的，隐藏并不是消极的，隐藏并不是 我什么都不愿意去做，相反的，我们愿意隐藏在神的下面，得以从他而来的保护。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给我们的保护就好像一只母鸡，他叫住他的儿女，就是一些小鸡来到他的翅膀的下面来保护好他们。所以隐藏在主的里面，就是表明我们认定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接受从他而来的保护，神也愿意，十分的愿意来保护我们。我们来看圣经里头有两个人物都是隐藏起来的一些经验。圣经第头一个人是讲到摩西，摩西是以色列人带领他们离开这个埃及地，渡过这个红海，走过这个旷野道路的一个领袖。但回想起来，当他生下来的时候是非常的不简单，他生下来的时候面对很多的困难。为什么圣经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亲因着信，我们注意这个字，因着信，因着他们相信有信心，就把摩西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王的命令。因为当时的埃及王法老他吩咐下来说，所有希伯来人生下来的男孩子都马上要把他们杀死。但是摩西的父母亲是相信神的人，他们大有信心，他们并不是光是看当时这个危险的环境，他来是看神，所以他就听从神的吩咐，让摩西藏了三个月。当然三个月之后他长大了，就不能再收藏起来了，就把它收藏在一个箱子的里头，再把这个箱子放在这个尼罗河的里头。所以摩西一生下来就经验什么叫做隐藏的一些功课，对他来说，对他未来的人生和他的侍奉是大有帮助。另外一个人物叫做大卫，大卫当时他还没有做君王的时候，当时的以色列王扫罗要追杀他，要取他的命，所以大卫就逃避这个扫罗王，把自己就藏在一个山洞的里头。但是这个隐藏的经验却让大卫写了很多丰富的诗歌，其中一首就是今天看到的诗篇五十七篇。大卫怎么说，他 当他隐藏在山洞里头的时候，他说，神啊，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的过去。我们看见有些时候我们的隐藏是因为我们要等候，等候神的作为，等候着神的带领。所以再一次的说，我们隐藏在主的里面并不是消极的，并不是因为我们要惧怕，而是我们相信神有他的大能大力的保护，还有神要我们在等候他，等到这个灾害的过去。个人大卫后来等到这个灾害过去之后，他就重新的出来，神就让他做了后来的以色列的君王。我们看见这个隐藏的功课对大卫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诗篇二十七篇里头说，因为我遭遇患难，神他就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隐藏这一个字。是的，人生在世上难免是有遭遇到一些患难，一些不顺利的事情，在我们惧怕或者感觉到不平安的时候，就在当下我们要懂得隐藏在神的里面，因为他还要把我们高举在磐石上。所以隐藏带来的就是被神所高举，我们好相信 隐藏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徒生命当中的一个要学习要经验的一个功课。今天来看的这个圣经里头重要的人物，神的仆人，一个先知，他的名字叫做以利亚。我们看见神大大的使用以利亚，但是圣经一开头告诉我们说，他刚出来侍奉不久，神就说对他说，你要离开这里往东边去，为什么？你要隐藏自己在约旦河东面的有一条溪水，那个叫做基利的溪水旁，你要去到哪里？这是神给他一个吩咐，告诉他要隐藏起来。当然这是一个暂时的过渡时期的一个隐藏，目的是因为神要保护他。为什么他要隐藏起来？当然神有他的目的和他的计划。原因在哪里？原因在圣经里头可以找到。在列王记上16章告诉我们，当时有一件事情在发生，就当时这个亚哈他就登基做了这个以色列这个国里头的王。本来一个人登基做王，坐在王帝的宝座之上，本来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其实他可以借用他这个权柄和影响力为神做很好的事情，很多的事情。很可惜亚哈这个人做了王之后，却行神眼中看为罪恶的事情。他不但是心中满有罪恶，他还在行为里头就把罪恶的事情都做出来了。他做了什么？圣经说他侍奉敬拜巴利，巴利是当时迦南地就是外邦人所敬拜的一个偶像，还有他们认为这个巴利他们的这一个当地的神就是掌管他们的农田啊，农民的生活和他们的收成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敬拜他是出于一种的迷信。但是这个亚哈本来是以色列王，他应该敬拜耶和华的，但是他却为这个巴利这个偶像来建造一个庙。你知道吗？当他建造一个庙的时候，就表示说人都看见了，人在走路的时候都看见，哦，这是拜巴利的庙。慢慢就是人渐渐的就走进去来拜这个巴利偶像，所以他不但是自己犯了罪，也影响也带领了他的人民走向犯罪作恶的事情。所以圣经上说他其实他所行的一切都是惹动了神的怒气。他以为自己做得很对，其实他就是把神的怒气堆在他的头上来。今天从这个事情当中给我们得到提醒，我们不要以为我做的事情神不知道，不要以为我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别人都不知道，神也不知道。好像我做了很多坏的事情，我也没有受到报应啊，我也没有受到什么刑罚。但是不要忘记圣经这句话说，他做的这些行为都是惹动了神的怒气，就一点一点的把神的怒气堆在他的头上，直到有一天后果就来了，严重的刑罚就来了。以后如果我们看圣经下去，就知道亚哈他的下场是非常非常的悲惨和悲哀的。所以我们不要惹神的怒气，我们赶快的要悔改，赶快的认罪归向神。当时神的仆人这个先知以利亚就去到这个亚哈王的面前，对他说，就是因为你所做的事情不对啊，你拜偶像不对啊，你带领人民来离开了神，拜偶像是不对的事情。所以他就说，我要祷告，这几年我如果不祷告，天就不降下这个露水，也不降下雨水。你看他是个大能祷告的一个人，这是对亚哈来说是个警告，你赶快的回头吧，不然的话神的刑罚就来了。你知道吗？如果天不下雨，后果是什么？后果是很严重的。尤其当时的人都是靠种田为他们的生活，天不下雨，哎呦，就没有雨水了，他们种的田地都不能够长出这些农作物， 他们的收成受到影响，生活就有问题，人就没有饭可以吃，社会就很动乱，很多问题就发生。所以这个天不下雨就是表明神对人犯罪的人一种的警告。但是神对以利亚说，既然你这样说，亚哈王他一定找你麻烦的，他一定要拿你的命的，所以神就要他赶快的隐藏起来。他要以利亚隐藏起来的目的有两个，第一叫他受到保护，正如刚才诗篇里头说，我们在神里头，在他翅膀的荫下受到保护，在隐藏在这个约旦河的东面，一个比较通常就是君王不会去到的地方，他就受到保护。第二，他要在隐藏的地方学习一个功课，在一个激烈的溪水旁边，他要学习人生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所以圣经说，以利亚就照着神的话语的吩咐，他就去了，把自己隐藏在这个激烈溪水的旁边啊，他是按照神的话，他不是按照自己的看法，所以他不是看环境的，他是看神的，他是不是按照他自己的一些认为是怎么样来做，他是按照完全按照神的吩咐，他是从神那里他看到底环境是怎么样，他就顺服，就是去了。神却给他一个应许说，你不用担心，不用害怕，你去到哪里，你的生活怎么办，你的生活成为问题吗？没问题，神说你要喝什么，喝了溪水里头的水，那因为哪个激烈的溪水是流动的水，你每天在哪边就可以喝到一些很干净的水，你不用担心，不用惧怕，神一定保守你。那吃的问题怎么解决？神说，我已经吩咐乌鸦，就是从天上飞过来的乌鸦，在哪里供养你的。首先我们看到神说你要，那就是说一个命令，也就是说只是一个唯一的方法你可以做到的，在哪里我要供养你。我强调在哪里，因为等一下这个在哪里这个三个字又重复的再出现起来，那就是说如果你不去到哪里隐藏起来的话，你没办法得着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经验。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以利亚只是知道这一回事，也相信神要做这回事，但他没有行动，不愿意离开他现在所站的一个位置和地位，然后就跑到远方这个激烈的溪水旁边，知道在哪里的话，那他永远没办法得着这么丰富宝贵的经验。是神今天同样的让我们知道许许多多的道理，但不是仅仅的知道，不是光是知道这回事情，我们要去到这样的地步，进到哪里去，以至于我们找到神。好像我们常常说祷告很重要，祷告很宝贵，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进到祷告的里面，真的在行动上每一天来亲近神，在哪里来亲近神，听见神给我们的话语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人生还是不为丰盛的。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随时进到神所安排我们的隐藏的地方。刚才说隐藏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他来学习一些从来没学过的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神有奇妙的供应，神有奇妙的供应。我们发现神要把他隐藏起来，但是神却没有向他隐藏。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神要他把自己隐藏起来，是人找不到他的地方，但是神却每一天都与他见面。神让以利亚每一天都经验到神的供应，从来没有缺乏。他所喝的水每一天都可以喝到，他所吃的东西每一天都可以吃到，因为神已经吩咐了这样的安排。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好像被隐藏起来，但我们的神却可以让我们遇见他，看见他，经验他。神没有向我们隐藏的， 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爱我们的，神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有带领。所以好像在环境的当中我们被隐藏起来，但神从来就没有把它收藏起来，他就向我们就显现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来亲近他，寻找他。圣经上说神所安排的这个乌鸦早晚都给他叼饼和肉来吃，也给他喝了溪水里头的水流。我们感恩就是乌鸦是神所安排的。还有在圣经的原文里头，乌鸦是不是一只乌鸦，还是一群一大群的乌鸦？所以这么大群的乌鸦给他丢来的饼和肉一定很多，因为一只乌鸦他只能够叼一口的饼，或者是另外一只乌鸦只叼口里只叼一口的肉来。如果只是一只乌鸦，那他不够供养这个以利亚的需要。所以神差派来的乌鸦都是很足够的数量。当然你可能问，这只饼和肉从哪里来啊？你不要忘记，乌鸦它懂得飞翔，对不对？在旷野在山上，还有它也去到民居，甚至去进去王宫里头，它会找到人家在吃饭的时候所在桌面上的东西，它都能够找到。神就是做这么奇妙的一种安排。还有这是乌鸦带给来的都是定时带给他的，这里圣经说是早上和晚上都给他带来。如果我们看原文的圣经是很，他很讲得很仔细的，是说乌鸦早上给他丢饼和肉来吃，给他喝溪水里的水，然后上面又说乌鸦晚上也给他丢饼和肉来吃等等。为什么这么啰啰嗦嗦的在讲话？其实目的就是强调说神的供应不会中断的，无论是早上和晚上都给他带来所吃的，是合时的及时的一个供应。神总不会耽误我们的事情，因为神有他最美好的旨意。所以不要惧怕，我们就专心的隐藏在主的里面，让他为我们做安排。圣经上说他每天早上晚上都不停止的供应。我们感谢主，在灵命里头我们都有他的供应。所以有人说我早上要读诗篇，晚上我要读新约里头的圣经，借着神的话语供应我们属灵生命里的需要，让神的话语每天在不同的时候来供应我们，喂养我们，教导我们。还有我们发现送这些每天送给他的午餐 和晚餐的不是别人，也是乌鸦。哎呦，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可能你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不差遣一些比较好一些的鸟飞鸟来，不差派什么这些鸽子啊，或者是差派什么燕子啊，比较漂亮一点的鸟儿好不好诶？为什么要这一个黑黑默默的乌鸦来？就神就是这么奇妙的。神有他的意思，神有他的安排，能够这样做。按照旧约圣经告诉我们说，乌鸦本来是不洁净的，在摩西五经里头很明确地告诉他们说乌鸦不能吃，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这是人的一种传统的看法。但神做的事情是奇妙的，还有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一位神，他所做的是创新的事情。人以为是不干净的，神却要用它。同样的，你不要以为哎呀，我这个人没用了，我这个人什么的事情都不懂啊，我多愚蠢啊，我念书又不多，我的学问又不高，神不用我吧？没有。如果我们看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看见神所用的人都是多方面的，大有学问的人神用，聪明智慧的人神用他们，但是学问不高的人神也用他们。感谢我们的主，不要用人的角度来看神的作为。神我们的天父他是做信实的一位神，他要改变我们，因为他要来，最后他要来帮助我们。有些时候神是透过不同的人使我们得着从他而来的帮助。如果你回想起来，哎呦，我们过去人生的路上不是常常看见有人来帮助我们吗？是不是我的运气好啊？ 是不是我的命运好啊？都不是的，是神的安排。神就差派恰当的人来到你的当中，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神就借着这些人来帮助你。可能就是他的一句话帮助了你，鼓励了你，可能就是他的一种对你的态度给你有一个很大的鼓励，很大的提醒，可能他给你做一点点很小的事情，去解决了你许许多多的问题。前一阵子我听见我们教堂的一位年长的姊妹，就是 Esther 姊妹，她也在我们当中分享了一个她的生活里头的见证。她说有当时有一段时间她行动有一些不方便，所以她出门的时候都要骑一个三轮车，就是有三个轮子的车，在自行车在她社区里头小区里头来行动用的。但有一天当她要用这个三轮车要过马路的时候，这个三轮车其中一个轮子坏掉了，让他很尴尬，他也推动不了，就是卡在这个马路的当中。但就在这个很紧急的时候，忽然之间又有一位女生跑过来，很主动的很乐意的帮助他，就把这个三轮车推过去离开了这个马路的中心。然后他就发现轮子坏了，他就很热心的说我附近我们有一个修理这个自行车的一家店就在附近，我帮你一块带过去，让他们帮你看一看吧。他就很主动的陪同着 Esther 带着他的这个三轮车就带去到这个店里头。店里头的有一个员工要走出来，很主动帮他来检查一下，原来只是一个很小的一点麻烦，就马上把他搞定，把它修整好了，他就可以再次运用这几个三轮车。他就回想起来，就感觉到神总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当我们在有需要的时候，就透过一个人，通过一个人来帮助我们，哪怕是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从来没有遇过的人，神都借着他们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依靠神，在任何时候相信神他的带领是最美好的，他会供应我们的需要。隐藏的功课的第二点，就是说我们要放下骄傲和我们的自信。我们人生生下来都喜欢骄傲的，从小我们就喜欢骄傲。年轻的时代，我们在人群的当中、朋友的当中，也喜欢做一个很骄傲，让人家感觉到是我很有自信心的一个人。但神却要以利亚在这个隐藏的地方学习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要放下，就是把这些骄傲放下，把这个自我中心、自信自大的一种态度都要完全的来放下。因为如果他不放下的话，没有经过这个功课的时候，今后他不能够好好的来侍奉神，神也不能够大大的使用他，这就是他要学的功课。我们看这个情形，当时乌鸦把他嘴巴里头叼来的这些肉和饼来给他吃他的午餐晚餐。但是如果以利亚感觉到很骄傲，他说我是神的仆人啊，我是一个以色列人啊，我很看重摩西的律法的，乌鸦是不干净的，他嘴巴里头的东西也是不干净的，我怎能够吃这乌鸦嘴巴带给我的食物。如果他很骄傲，坚持说我不要，我很有自信的人，我不接受，那么怎么办？最后他一定尝到饥饿的味道，他肚子饿了，肚子一天饿了，两天饿了，三天饿了，没力吃了，走路也不行了，祷告也不能祷告下去了，最后饥饿，这种饥饿是成为一种力量，把他生命里头的骄傲都要耗尽为止，就是这样。所以他愿意顺服下来，接受以色列人本来以为是不干净的乌鸦和他嘴巴带来给他的午餐和晚餐，他通通都吃掉，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意思，以至于他不再饥饿，他可以卧下去，有健康有能力，以至于后来他就被神大大的来使用。所以他是一个学习谦卑顺服和感恩领受的一个人，无论什么神给我们的，我们都要凭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进到这个十月份，这个月 就是我们这边的感恩节的一个气候的时间，让我们想到神的恩典是多么的美好。我们不要任意的来批评，任意的来拒绝，神为我们安排的都是美好的，所以我们要感恩的接受。你要顺服，上是神的安排预备。就算现在这个疫情还是蛮严重的，疫情还没有度过，我们的生活还是受到很多的限制，我们的工作还是大受影响的情形底下，我们还要顺服谦卑，放下我们的自信，放下我们的骄傲，谦卑感恩，相信神有美好的带领。过去以利亚可能很依赖自己在圣经的话语上的认识，依赖他自己的一个大有自信心的一种态度，但现在他学习，他懂得学习全心全意的来信靠神。相信弟兄姊妹，你们过去都是在你们的事业上面，在你的专业上面都是很强的一个人，可能你都过去依赖自己生活了几十年，在几十年的过去，你不断的打拼，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做了很多很蛮有成就感觉到很骄傲的事情，但现在你相信了耶稣，你接受了耶稣做你的救主，你认识着一位神，你要学习从今开始全心全意的来信靠他。真的，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功课，这是为什么神有些时候要我们隐藏起来，好像现在在疫情当下，我们都待在家里，隐藏在家里，在家里做工，在这里做饭等等等等，就是让我们学习不靠自己了。过去我们自己以为很有把握，很有才干与能力的地方，现在都不管用了，我们都要放下来，要依靠神的带领。神在我们的黑夜里头，他为我们值班，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从前我知道有位姊妹在她年长的时候她的丈夫就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从前他们两夫妻一块的来生活，彼此的依靠，这个妻子也因为丈夫的帮助感觉到很有安全感，但自从她丈夫走了以后，不在人世当中的时候，她就觉得很孤单，尤其是去到夜晚的时候，她不能睡觉，他感觉到这一个人很难睡觉。有一天他就祷告，他忽然之间好像听见神就对他说，女儿，你就放心去睡觉吧，现在是夜晚，让我来帮你值班，帮你当在这个夜班里头为你看守吧，你就可以放心。哎呦，这个姊妹听见神这个话语，她心中忽然之间她明白过来，她知道神是与她同在的神，让她学习这个功课。从哪天晚上开始，她每一个晚上她都能够睡觉，还有她睡得很好，因为她绝对相信神在她人生的黑夜里头为她值班。今天你在你人生的黑夜吗？有很多惧怕吗？不安的心情吗？或者是很彷徨吗？很麻烦吗？很多重担在你心上，以至于你人生觉得很难度过这个漫长的黑夜吗？神对你说，我的儿女啊，你放心吧，我在你人生的黑夜最困难的时候，我为你值班的，他会完全来照顾好我们的事情，你就放心好了。感谢赞美我们的主。隐藏的功课有第三方面，就是我们敢于面对转变，敢于勇敢的去面对一些改变的事情。人生总是面对改变的，大家都知道，我们过了几十年的人就发现，我们做了很好的计划，但是忽然之间有些事情在发生，就马上要改变了我们所有安排好的计划。这就是这样，好像最近这个疫情，这半年以来这个疫情总是在困扰着我们。如果我们是从前，我们每一年 带着弟兄姊妹，每一年几乎都找时间去外游啦、出行啦，回去我们的原居地去看我们的家人、亲人、朋友，或者照顾好我们的其他的事情，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的安排习惯。但忽然之间就疫情来了，出行有麻烦了，甚至受到很大很大的限制，我们都忽然之间被困在家里。这些改变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但你想一想，成功的人，在成功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总是一帆风顺的，没有的。你问一下所有成功的人，他们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人生，总是很多的困难，很多忽然之间有的改变。他计划得好好的，但一旦有问题来了，他的计划都要取消，甚至要做很大的改变。这就是人生，证明人是有限的，证明人无论我们是多强多有力量，我们都是很有受到限制的，这是我们需要接受的道理。你知道另外一个举一个例子，你知道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汽车的这个四条轮胎为什么在路上行走能可以坚持走得这么长久吗？你知道吗？道路就是高高低低、弯弯曲曲的，有些时候左拐，有些时候右拐，有些时候忽然之间又停下来，又重新又发动我们的这个机器等等。轮胎在这样一种不停不断的在多方面的改变的当中，为什么它这个轮胎可以坚持用的这么长久？为什么？你知道吗？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马上会想通了。因为这里说，因为轮胎它本身，如果你注意一下，它并不是坚硬的，而是柔软的。你摸它一下，哎，柔软的，它不是硬硬的，不是好像石头、木头或是一个金属，它是橡皮做成的，是柔软的。所以它碰见东西的时候，它会懂得来做出一些调整和适应。马路的情况有改变了，它也能够适应过来。有忽然之间发生的事情，轮胎也能够适应下来，以至于它可以保持着让这一台汽车继续的往前来奔跑。就是因为它不坚硬，反而它是柔软的。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要放下我们的骄傲，放下我们的自我中心，不要做一个坚硬的一个人。我们好像耶稣的柔和谦卑，所以是耶稣的一种温柔来对人的一种态度。无论有什么事情发生，无论忽然之间有改变的事情来到，我们都不慌张，我们是要柔和的心来面对。因为我们相信神在我们的黑夜里头为我们值班，他带领着我们。人我们当然可以做一些计划，我鼓励弟兄姊妹为你们的人生、为你的家庭、为你的事业甚至为你的侍奉来做计划。但是我们要认定，要相信神他确定我们的开始与终末的事情，因为神是掌管一切的神，所以我们要顺服他、听从他。如果我们要面对转变，我们就勇敢的拿出信心来面对这些转变，因为这是神所容许的话，神一定带领我们通过这个事情。在以利亚的人生里头，他果然学到这个功课。按照第七节说，他已经去了很多天的这个乌鸦给他的午餐和晚餐，也喝了很多长时间的溪水里头的水流，但是到了一个尽头的时候，圣经说过了一些日子，其实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过了应该结束的日子，这时候到了，过去这一段时间现在已经到此为止，从现在开始是一个新的一条道路，新的一段的时间。我们要相信神给我们转变，就是从这边跑到另外一边，就是好像前几个礼拜我在大家当中讲到人生，我们要度过很多很多的关口的，人生经验很多不同的关口，从一步跑到另外一步，中间一定有一个关口，我们要依靠神才能够度过这个关口，进到一个新的一个时代，进入一个新的地步。 圣经上说，当时他本来依靠的溪水就干了，就停止了，就再没有水流了，因为天上的雨水没有洒在地上。所以如果没有雨水的话，这个溪水里头的水流早晚有一天它会流得干干净净，一点都没有。还有干了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一马子就可以马上就干掉的，通常它是本来是很多水流，慢慢水流就慢掉了，慢下来，就慢慢后来最后成为一溪一溪的溪水在流动，你就知道早晚这些水都会流干了，最后终于都干了。以利亚每天看到这个情形，他心里头荒凉吗？紧张吗？惧怕吗？没有，他相信这一种改变是神为他命定的。他知道神有给他供应，这些溪水给他喝，乌鸦给他吃，但是总有一天这些都会停止，会过去。就好像以色列人他在旷野的路上吃天上掉下来的玛纳，但是他们也知道这些玛纳不是永远的，有一天他们过了这个旷野时期，他们就不再需要吃这些玛纳。所以这个溪水干了，从另外一方面的角度来看，就说明了神要带领我们往前走，往前跨进一步。这就是我们有一个积极的看法。神的仆人不会因为这些溪水干掉慢慢的干去，他就焦急彷徨和惧怕。因为圣经诗篇115篇第三节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他在天上，他随他自己的意志来行事。我们的神在天上，所以他掌管天上的门，如果天门不打开，雨水就不会下来，所以地还是干的，只是溪水当中的水流也会慢慢 的干掉。因为他是怎么样，他的意志行事。什么是意志？就是说他有他美好的旨意，他有他最美好的什么，他的计划和安排。所以我们要随从神的带领，面对改变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相信神在下一步的当中一定有更美好的带领。他要我们走过这个关口之后，度过这一个情况，我们要进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地步去。所以我们要记住这句话，说地上的溪水干了，天上的沃水不干。不错，地上的给以利亚喝的溪水最后都干了，但是从天上而来神赐下给我们的沃水永远不会干的。感谢神，让我们一块来把这句话读出来好不好？一块来哦。天上的溪水干了，天上的沃水就不干。感谢神，赞美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眼睛不要只看地上这个环境，我们要抬头看我们的神。通过看神，我们才了解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环境是怎么样。那天上的沃水是什么东西？这是神的话语。神有话语就临到这个以利亚，神对以利亚说话，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沃水，能供应我们每一天生命里头的需要。有人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最大的贫穷就是没有听到神的话，而我们最大的富足就是得着神每天给我们的话语。你愿意做一个贫穷的人吗？还是你愿意做一个丰富的富足的人？就是在于神的话，你有没有听神的话。有些时候我们没有把神的话听进去，结果我们的人生是贫穷的，我们属灵生命里头是贫穷的，是一无所有的。但当我们愿意来听神的话，每一天都来亲近听他的话，顺服他的话，你感觉的人生是丰盛的，是满足的，是快乐的。最后讲隐藏的功课的第四方面，所以神让以利亚学到永不枯竭的爱，永不枯竭的爱。所以这个爱不像这个激励的溪水，激励的溪水有一天它都干了尽了再没有了，但是神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的照顾是永不枯竭的，用不完的，永远都与我们同在的。这是给我们侍奉主的人，跟随主的人的一个学习的功课。 箴言书第十六章第九节说，人的心里头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神耶和华指引这个人的脚步。感谢神，神是指引我们的。不错，我们都在做计划啊、筹划等等很多事情，但神要指引我们的每一步。感谢神，我们要听他的，接受他的，让他来带领我们，因为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永远。就好像前一阵子我的讲到，就主我们的神，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感谢神。所以他就神就吩咐以利亚说，你现在过去，你往东边走，现在你往西边走啊，去到哪里啊？去西顿的撒拉法，去到哪里？西顿的撒拉法在哪里？其实就在约旦河的西面，就靠近这个地中海的远海的旁边一个城市，那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去。好奇怪，神要他隐藏的地区，首先是在一个没有人去到的这个激烈的溪水旁边，让乌鸦给他来带给他吃的饭。但是现在下一步的带领他也隐藏在东边一个外邦人的地区那边，哪里去？这就是神的带领，多奇妙！因为神爱他。这里再重复出现，在哪里？刚才不是说过吗？在哪里这三个字，在这个段圣经里头出现两次，都是有意思的。我们有没有愿意听神的话，去到哪里？愿意接受这个改变，去到哪里？因为神在那里一定给我们有更好的安排，让我们更惊艳他的大能大力，他的恩典与怜悯。很奇怪，这种隐藏过去他是依靠乌鸦来喂养他，现在他依靠一个寡妇来供养他。哎呦，这个可以吗？神啊，你弄错了吗？不可能吧，你应该差派我到一个富有的人家，很有钱的人的大房子里的住，让他给我有吃有喝才对。为什么给我去到一个寡妇，只带这个寡妇，只带这个小儿子，还有这个寡妇也是穷人，他穷得要命，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一点点的粮食，吃了之后可能都明天就没得吃，就死掉了。神啊，你弄错了吗？如果我是以利亚，可能我立马就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但是以利亚知道神一定错不了的，我们也应该是这样。每一次当你以为神有错误的时候，请你再三的思想一下，神是错不了的，因为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他一定为你的人生做最好的带领，是你意想不到的美好的供应。这个穷的寡妇果然是这样说，我没有耶。他对以利亚这个仆人说，我没有，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一点点的面粉，一点点的油，我们只能够用做一个很小的一块饼来吃，吃完之后可能就没得再吃了，死就死吧。那就是他生活着很消极，很彷徨，很无助的一种光景的当中，甚至他看不见明天，看不到未来。所以他说我没有。很多时候我们也感觉到我没有了，我没有出路了，我没有别的方法了，我也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了，好像我这不知道在等候什么一样。不是的，神是错不了的神。以利亚他虽然是神的仆人，他都自己都不知道神的全盘的计划，他不知道神的计划到底是怎么样的，不知道详细的情形，为什么带领他去到东边，住在一个没有人去到的激烈溪水的旁边，让乌鸦带来给他吃，他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又带领他去到西边，哪里外邦人的地方，住在一个穷的寡妇的家里头，他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相信神的爱，神有永不枯竭的爱。所以以利亚就对这个穷寡妇很惧怕的人对他说，你不要惧怕，你安心，你放心，你不要惧怕。圣经里头这句话常常的出现，不要惧怕。弟兄姐妹，我们就是握着不要惧怕，因为我们记得开始的时候那句话说，没有信心的人他们只看环境不看神，但是我们有信心的人是透过看神，我们来看这个环境， 所以我们不要惧怕。他就应许这个穷寡妇说，不怕的，你这个你的面粉，家里的面粉不会减少的，虽然只有一点一点，但一点点就够了，不减少的。你瓶里的来用来吃的油也不会短缺的，神会供应你的。不错，家里有的永远都是只是一点一点而已，但是就够了，让你们可以度过这个难关，一直等到神要把雨水降在地上，人的农田有丰收，人有的吃。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这个功课，就是把自己在神的带领底下隐藏在主的里面。为什么？因为在主的里面，他给我们有的是什么？不枯竭的爱，他要永远的爱我们，永远的帮助我们，滋润我们，让我们永不缺乏，隐藏在主的里面，必蒙不枯竭的爱。愿神的话语赐福给大家。